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6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从圣之主日至复活节8日庆期星期一的礼仪活动安排。教宗致函赎世主会总会长，指出圣亚丰索是一位传福音的慈悲导师。孟加拉国独立50周年，教宗寄视频讯息祝贺。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活部纪念教宗方济各发表的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5周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今年各地信徒将再次在疫情中善度圣周。圣座新闻室3月23日公布了教宗从圣之主日到复活节的礼仪活动安排。在遵守预防疫情的措施下，参与每项礼仪的信徒人数受到限制。教宗在圣周期间的第一项活动是于3月28日上午10点30分在圣伯多禄大殿内宗座祭台主持圣之主日弥撒圣祭。4月1日圣周四上午10点，教宗将再次在宗座祭台主持祝圣圣油弥撒。主的晚餐弥撒将于当天晚上6点举行，由枢机团团长雷枢机主持。隔日4月2日圣周五有两项活动，当天晚上6点，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纪念主受难日的礼仪，圣周五晚上9点在圣伯多禄大殿前主持公拜苦路活动。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一份声明中通知，今年的苦路默想内容由意大利翁布里亚的童军和罗马的乌干达殉道圣人堂区儿童道理班撰写，14处苦路的图画由罗马两所家庭之家的孩童和青少年绘制。4月3日圣周六晚上7点30分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内的宗座祭台主持复活前夕守夜礼。隔天4月4日复活主日，教宗将于当天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并按照传统发表复活节文告，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4月5日复活节8日庆期星期一正午，教宗将在宗座大楼图书馆主持诵念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教宗方济各3月23日在纪念圣亚丰索被宣布为教会圣师150周年之际，致函赎主会总会长布雷尔神父。教宗写道，150年来这喜乐的周年纪念圣亚丰索的榜样，有力地指示出引领人灵亲近天父接纳面容的道路，因为天主施予我们的救恩是他慈悲的工程。教宗指出，这位教会的圣师是一位倾听者，是一位慈悲的导师，也是一位接纳被遗弃的精神上最脆弱的男人和女人的人。教宗说，圣亚丰索任由自己受到生命挑战的同时，他也是最卑微者、最脆弱者和他那个时代被社会抛弃者的保护人。这位圣人选择的道路引导他为寻求圣善道路的人灵服务， 忠实地回应了天主成圣的召唤，跟随圣亚芬索的善表，教宗邀请伦理神学家、传教士和听告解的司铎与天主的子民建立生气蓬勃的关系，从他们的角度审视生活，好能认识他们遇到的真实困难，并帮助他们治愈伤口。教宗强调，有必要陪伴和支持那些在救赎道路上最缺乏灵性关怀的人。福音既要注意，不应与人性的脆弱相对立，总是有必要找到一条令人灵不会疏远反而亲近天主的道路，就像圣亚芬索在他的灵修与伦理教导中所做的那样。教宗继续写道，就像这位伟大的圣人一样，我们蒙召走出去与人相遇，成为一个在被遗弃者中跟随救世主的使徒团体，与那些缺乏灵性关怀的人相遇，帮助他们克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并促使他们选择真善的成熟道德观的能力。教宗说，通过培育负责任和慈悲的良心，我们会有一个成熟的教会，这教会有能力为天主的国而给予社会性的脆弱一个具建设性的回应。在信函中，教宗指出了当今社会面临的无数挑战，包括疫情大流行和后疫情时代的工作，照料所有人、保护生命、人工智能的挑战，保护受造界、反民主威胁和人类兄弟情谊的紧迫性。教宗说，如果在这传福音的努力中，我们把穷人的呼喊与大地的呼喊分开，那我们就有祸了。最后，教宗发出一个邀请，走出去与我们社会中脆弱的弟兄姊妹相遇。教宗说，这关系到伦理神学、反思和牧灵行动的发展，两者都促使我们致力于谋求共同福祉，这共同福祉是植根于初传的宣讲，就是坚定地捍卫生命，保护受造界和人类兄弟情谊。适逢孟加拉国的两大历史性节日，教宗方济各向该国人民寄发视频讯息。这两大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分别是穆吉布拉赫曼百岁冥诞以及孟加拉国独立50周年。在这份视频讯息中，教宗首先对孟加拉国总统、总理和所有亲爱的人民表达由衷的问候和诚挚的祝愿，并与他们一起感谢天主对该国配降了祝福。接着，教宗指出，金色的孟加拉是个拥有独特自然美景又现代化的国家，它致力于达成语言与文化的统一，同时也尊重国内不同的传统与团体。这是穆吉布拉赫曼留给所有孟加拉人的遗产之一。教宗赞许穆吉布拉赫曼促进了对话的文化，他英明睿智，真知灼见，视野广阔，深知唯有在人人能自由、和平又安全地生活的多元融合社会中，才有办法建设一个更正义又有爱的世界。教宗方济各回忆起他于2017年8月在孟加拉国的牧灵访问，当时教宗跟随多位前任的步伐，亲身体验了这份文化遗产及传统。孟加拉国向来在教宗心里占有特殊的位置，历任教宗从起初便表示与该国人民团结一心，努力陪伴他们克服最初的逆境，支持他们吁请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呼声。此外，教宗也期望圣座与孟加拉国的良好关系能持续蓬勃发展。我相信我在访问中亲眼所见的宗教交流与交谈、欣欣向荣的气氛，将继续敦促信众自由地表达他们有关人生意义与目的的最深信念，从而 在促进精神价值方面做出贡献，这些精神价值乃是祥和又正义的社会稳固基石。在视频讯息中，教宗也重申，他坚信孟加拉国民主的未来与政治生活的健康，与其建国理念真诚对话的传统，以及尊重合理差异的原则息息相关。这一切是孟加拉国人民多年来奋力追求的目标。教宗最后总结道，作为孟加拉国的朋友，我鼓励你们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世代，再次投身于为贵国的和平与昌盛而奋斗，而我恳请你们大家继续慷慨又人道的伸手扶持难民、穷人、弱势群体和没有声音的人。在家庭所体验的喜乐，以为教会的喜乐，这是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3月19日颁布的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开头的一句话，所表达的是普世教会对家庭小型教会的深厚情感。这份文件共有325个段落，每段都以关切和深爱之情进入家庭脆弱的骨肉，随后又重提家庭在天主计划中的美妙。在庆祝这道劝谕颁布5周年，以及教宗开启爱的喜乐家庭年之际，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活部发起多项活动，其中的一个创举是提供一个见证空间，从3月25日起，世界不同地区的10个家庭将依次在每个月以视频方式讲述他们的生活和信仰，以教宗的训导为其衡量的准则，每一期将对劝谕的一些思想进行反思。这些视频是在圣座传播部的协助下制作完成，并附有一份牧灵手册来相伴。梵蒂冈新闻网将在网站上以5种语言发表这些视频，同样的视频也会在爱的喜乐家庭年网站上看到。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活部部长法雷尔书记表示，这些视频见证是教宗方济各送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提醒我们劝谕的教导在今日世界合乎时宜。他希望并邀请众人一起聆听、感受和了解这份文件对今日世界的重要性。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此时要求我们每个人更好地了解家庭生活的挑战和祝福，努力促进人类和社会的福祉。在国际社会就缅甸严峻局势继续讨论下一步可行的行动路线时，缅甸人民正感到不能自卫且无能为力。以上是缅甸驻联合国代表所强调的。实际上，缅甸目前的局势既不是政治争论，也不是不同派别之间的公正竞争，甚至也不是纯粹的国家内部事务。如果允许缅甸军队继续他们的不受惩罚的活动，后人将质询那些面对众多青年遭暴行和杀害而保持缄默没有进行干预的人。1999年9月18日，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安南在《经济学人》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回答一些有关根据哪些标准授权进行干预以保护人的尊严和停止遭受不公正的痛苦的问题时强调，当大量人遭受死亡和痛苦时，需要国际社会及时进行干预。事实上，对有关政府的意向问题有不同的理论，但保护人民的生命则是一个共同的概念，而权力本身的合法性恰恰是来自其保护能力和所提供的对生命的希望。为此，教宗方济各3月17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为缅甸发出呼吁，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的关注。他说，再一次我悲伤地感觉到迫切需要为缅甸的悲惨处境发出呼声，那里有许多人，尤其是青年， 为带给国家希望，正面对死亡。我也跪在缅甸的街头说，请停止暴力。我也张开双臂，并且说，愿对话得胜。流血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愿对话得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四旬期是纪念主耶稣在旷野守筵斋40天，也是教友们参加毕竟神功深化灵修的重要时期，让耶稣基督亲自带领我们走向内心深处，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要定心立志，弃绝罪恶，跟随基督，为福音作证。这是基督福音对每一位基督徒的要求。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神操是灵修上的努力，也是蒙受天主恩宠的时期。奉行神操的人，在宝贵的祈祷默想时间里，让天主的行动渗透于我们，沉浸于主内，聆听天主对我们世切的指示，让天主的真理和行动以柔和的方式持续地渗透我们自己，就像水渗入东西，使东西变湿。在祈祷默想中，我们可以思想、感觉、祈求、反省、停留，但这一切来自天主的浸透。圣依纳爵在《神操》一书中为我们指出，奉行神操是为战胜自己，使我们不为任何不正的心情所影响，要如此的整顿我们的生活，在个人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时时寻找发现天主的旨意。神操是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在此道路上需要奋战，挣脱束缚，重整生活。跟随基督，做基督的门徒，少不了要奋斗，弃绝自己。神操首先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准备自己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摒除那些在喧嚣尘世中产生的违情背理的私欲偏情，绝不许他们直接影响我们的灵魂和自由。圣保禄宗徒在加拉达书5:16-25教导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随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二者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但如果你们随圣神的引导，就不在法律权下，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凶杀、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 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关于这样的事，并没有法律禁制。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神操也是一个过程，奉行神操使我们自己在天主圣言的世界的指示中更加成全，是克制自己的时间，是学习效法基督的时间。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启发我们，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在获得胜利的光荣之前，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回想基督的苦难，会使我们有勇气继续信仰道路上的奋斗，甚至是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致命。经过神操进化过程后，我们会努力寻求天主的圣意，而不是在寻求私欲。只有追随基督，才能做这种寻求并获得成效。奉行神操是聆听天主世界的指示，是以爱心侍奉天主，就如同习者若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度过了青年时代，主耶稣在沙漠中度过了盐斋40天。在我们奉行神操时，我们要收敛心神，守静默。神操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纠正我们意愿的偏差，为我们重新定向，只愿侍奉唯一的天主。神操培养我们独处的能力，清静独处能使人实现神操的目的，使奉行神操的人意向正直。山中圣训把这正直的意向描述为福音神修的特点之一。奉行神操能使我们以开放及慷慨的态度，全部奉献的态度，爱的态度，进入神操退行的神修经验。神操培养我们抉择的能力，培养我们热爱天主，回应天主的爱，使我们的心神恢复自由，并从内心皈依天主。基督信徒的内心皈依是受到天主那使人诚意的圣德，正如耶稣向我们所说的，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在这种天人关系上，是天主自己使我们能和他合作，因为天主真正给了我们圣爱的恩赐。因此，那些从外在看来好像是牺牲，甚至好像是慷慨行为的一切，但从内在来看却是奉献的喜乐，是毫不费力的愿望。就这一点，圣保罗宗徒在腓立伯书信第2章13节已经深刻地表达了。他说，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圣保罗宗徒更在俄弗所书信中激励我们说，愿光荣归于天主，他能照他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成就一切，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天主的旨意里，试炼原是为圣徒的得胜预备的，困苦能使我们更认识主，更能向主。我们并非独自的受苦，所受的苦也绝非毫无意义。受苦不是天主的目的，而是天主的方法。天主许可我们暂时贫穷的目的， 是为着要赐给我们永远的丰富。因此，不要在我们不如意的环境中唉声叹气，而要有信心顺服天主的主权，相信他的安排和带领绝对不会错。既然跟随的主，就不要期待活在舒适的圈里，轻轻松松，一切都在掌握中。要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掌管一切，他在我们里面活着，而把无法逃脱的困境看作是天主给我们赞美他的机会。不经过试炼，我们就不晓得主复活的大能。天主借着苦难使我们经历复活，使我们从虚空进到满足。天主会以奇妙的方法做成他的工作，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他的慈爱，见证他的信实，使我们更有能力赞美天主。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那时候，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站在外边，派人到他那里去叫他。那时群众正围着他坐着，有人对他说：“你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呢？”于是，环视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马尔谷福音第三章31-35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